此录音或录影的版权是属基督教宣道会北角堂所有。我们的属灵传统之一是以真理教导为本，欢迎你将此录音或者录影的连结传给亲友。恳请注意，未经授权请勿转录或者剪辑本录音或者录影。十愿好像使徒行传20:32中所讲，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
出埃及记24，神同以色列民在西奈山立约之后，神再吩咐摩西上翻个山，在那里进一步指示他要建造会幕以及设立祭司等等，并且就将两块石板给过摩西。在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的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作出两块石板，好像先前的一样。好像先前的一样，即是说一开始那两块不在了，现在要整个另外两块。在先前那两块石板到今天我们读的这两块石板中间发生什么事，就是金牛犊事件。这个金牛犊事件我们并没有详细去阅读，但很想藉着这个段落，我们都会涵盖过去金牛犊的一些事情，去反省翻在与神立约的关系里面，我们作为他的子民有些什么东西是我们要留意的呢？而在我们生命当中，上帝的诫命是代表着什么事呢？进入经文之前，我们再一次祷告。天父上帝，你的话语立定在天，同时你的话语好似蜂蜜一样甘甜，当我们尝尽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是滋润我们百节百骨。求真理的灵指教我们要明白的道理，亦都让我们能够领受天良，帮助我们每一个。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翻前少少，第一次给的石板，31:18，这里提到先前给的两块石板是用神的指头写上字的，即是说有神亲手写字的石板，我想这个是在世上最宝贵的墨宝，没什么东西再超过这个价值。不过摩西却是将这两个宝物扔烂了。为什么？因为神告诉他，在你这40日你全心聆听吩咐的同时，下面那班以色列人去到临尾开始乱了，他们偏离了敬拜金牛犊，神就说我预备要消灭他们了。于是乎摩西即刻就苦伏求情，求神去赦免这班的以色列人。神又听他说，改变了心意，不再灭绝以色列人。这个时候摩西先至落山，落到山脚啫，听到了，看到了，哇，你班以色列人真是在这里乱来，在这里拜着金牛犊，开着狂欢派对。于是他就怒到要将这么重要的墨宝扔烂了，接着惩罚犯罪的以色列人。刚刚所形容的就是由24一路发展到33的概略。今天我们进入的34继续去讲扔烂了这两块法板之后，代表着西奈之约毁坏了。明明那两份的法板是一式两份，代表着立了约的记号之一，现在这个代表没了，那还可以怎么呢？所以神就吩咐摩西，你作回两块石板出来先。第四节一起读吧。摩西就作了两块石板，好像先前的一样。他一早起来，照着耶和华吩咐他的，上到西奈山去，手里拿着两块石板。摩西就听吩咐，预备好两块石板，整翻差不多样啦。我想他整不到上帝整的咁完美噶啦。整好之后，第二朝一早，按住神的吩咐，就上到西奈山，半夜出发，天光到达，在山上等待上主。结果在上面一逗留，逗留了几耐呢？ 没错，四十日，四十昼夜。这个四十昼夜和之前那一次的四十昼夜一模一样那么长的时间。二十四章，翻回十章之前。也是这样讲，他先前那一次都是上到山上四十昼夜，今次也都是四十昼夜。是的，之前那一次和今次很多个环节都很相似的。很快跟你看看。两次都是神呼叫摩西上山，并且个山是要分别出来的，有界限的，其他人不要跨过，动物牲畜都不要跨过。而且神会降临，在云彩当中降临，预备跟他去说话。神都表示要跟以色列人立约，并且最后将已经写好的石板交过给摩西。很多的相似，不过不同的就是今次我们读了石板呢，今次是由摩西预备的，代表违约的一方重新去作出这一块石头预备。而且这一次没有再有献祭，没有再有节日的欢庆了，没有了那种节庆的元素，就好像一对的夫妻差不多离异了很多年，但是有一天他们重新愿意订立婚盟，再举办婚礼，是很美好的事。不过你知道这一次再举办婚礼和他起初两个人的婚礼很不同了，气氛、环境、参加的人、里面的内容都会和先前的很不同。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就是这两个人在一起。今次这个重新立约都是神愿意同人在一起。为什么可以重新立约呢？按照经文的铺排，我们看到摩西求情嘛，三十二章十一到到十三节，那里说摩西去恳求耶和华怜悯，求你啊，求你啊，求你啊，所以上帝改变心意了。不单止这一次，三十二章三十节三十一节都还有继续记载，摩西落到山掉烂个石板，惩罚了以色列人之后，第二日他又回到去耶和华那里。他不是上山，他只是继续出到去营外，他有一个小的帐幕，当时未有会幕的，他在那个小的帐幕里面去面见神。他去到那里，他跟神祈祷，哇，唉，这班人民真是犯了大罪，不过如果你肯赦免他们真是好了，如果不肯的话，求你都将我的名字抹走了。什么意思？就是他愿意以自己来到去取代换取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宽恕。摩西作为中间人，神和人之间的中间人，或者我们过去常常用的字词中保，实在非常称职，这样的领袖世间罕见。等着或者我们在这里停一停，摩西是为着一班犯了大罪的以色列人祈祷，求赦免，求宽恕。你对上，你为了哪个祈祷？最近有没有为别人代求？应该都有的，为了自己的父母，为了自己的朋友、同事，为了自己的孩子，很多事我们会为他们代求的，因为他们是我们亲近的人。摩西都是带着这种心情为他的同胞祈祷。同一时间，摩西的代求，他为着那一班是犯了大错的以色列人。在我们当中，都不少弟兄姊妹，你回了教会很多年了，五年、十年、二十年、四十年，你想回最初跟你一起回教会的团友、组员、弟兄姊妹、诗班员，如今他们在哪里？他们还在不在主内？可能你立刻就想起一些人，在不知几时他就离开了这个群体，在不知几时他就离开了信仰，不再信耶稣，甚至他的生命你听闻都一团糟，或者偏离得很远。是的，还说这些东西搞错啊，他这些人你会为他代求吗？你会为他代求吗？他犯了这样的大错，你会不会为他祈祷呢？摩西为这班以色列人苦伏代求。 能够重新立约，能够再来一次。摩西有功劳啊，当然他有他的角色。不过另一个角度看，由始至终在这几章的对话里面的另一方，摩西另一方就是上主，上主更加重要。你看回经文32:9-10，不如一起读啊。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人民真是硬着颈项的人民，现在你且由得我，让我向他们发烈怒，把他们消灭，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是啦，咁样样我要消灭他们，我们看到上主这么说。但你再细心一看，他中间有一句，你且由得我啦，你不要拉住我啦，我要这样去消灭他们，你不要拉住我，不要阻住我。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上主去消灭一个人要问过摩西的，要得到人的批准，几时需要是这样的？其实上主一句说话，下面山下的以色列人全部都可以消失的了。那不要这么不同，用回红海那阵风吹到他们都乱晒，不知道吹到哪里。但是上主在这里跟摩西说，你且由得我。为什么神会这样事先张扬，好像在问摩西意见呢？后来有一位的先知在后一点的时间，亡国被掳的时期，阿摩斯，他有这样的发现，他写下这句这样的话，他说，如果主耶和华不先把计划向他的仆人众先知显示，他就不会作任何事。旧约里面所展现给你看到的上主，就是一位这样的神。他对于世人的灭亡，他是3-4次的提醒，不断给机会人。在以色列人自己的经历是这样，你说都是后面的历史，就在出埃及记，他对外邦人都是这样，他给了多少次机会法老？10次啊，十灾嘛。每次差不多都是找摩西亚伦走去跟他说的。由始至终，上主一直是事先预告他要做的事，他一直给着人机会可以再来一次。所以重新立约能够这样做，由始至终都是因为上帝自己。一直是神让摩西认识他，明白他，知道他的心思，引导摩西继续去为以色列人代祷求情。其实摩西都不敢提翻立约的事，他只是哀上帝，你继续跟我们同行，不要抌低我们，让我们自己入去迦南地。他提都不敢提立约，大概他想上帝能够跟他行多一日都行多一日了。立约这么长久的事，不敢想象，是神自己提出的。3:10又话说，看啊，我要立约，跟这班犯大错以色列人立约，重新定立约，在你们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全地万国中没有行过的。下面呢，还即是其实这一句最后那句还是说，是令人敬畏惧的。哇，有些什么神做了好令人畏惧呢？就是上帝做着当时没有任何一个神明神话里面的偶像会做的事咯。这些神明是不会给机会人的了。在神话里面的神明是怎样的？喜怒无常的嘛，小心点啊，不要行差踏错，有怪莫怪啊，唔该谢谢。你不知道几时踩错上帝那条线。这些神明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的上主却不是这样。不是好像迦南的神明这样发嬲快如闪电一触即爆。的确当时迦南的神明比较代表人，代表角色巴力，他管风电雨，他就是找个闪电整那些就是得罪他的人，不会给机会的，一下就死了，就是在神话里面这样说。你看到离开巴勒斯坦地不是很远的嘛，隔个海的希腊，你看到希腊神话是怎样，那些神明不是也是这样，不知道他做什么乱来的，一下你不喜欢他不喜欢你，就找个闪电劈死你了。 冇一个神明喺全地万国中冇咁样神明做嘢噶，但系上主俾人再有机会重新立约，佢咁样做令人畏惧。呢个系一个点样嘅神啊？竟然会咁做？顶姊妹，我哋嘅神就系一位愿意俾机会人嘅神咯，甚至佢要佢嘅仆人侍女领受佢嘅心意。他的子民要明白，当你在这个恩约里面，你不要只是记得自己没行差踏错，你为人代求啊。刚才我问你有没有再为那些很久没见的人代求，可能你里面已经想到一两个人了，你继续为他祈祷，他在你生命当中有份，你为他代求，让他能够重新在这个恩约当中有份。既然要重新立约，就会再提是谁和以色列人立约，当然是上主。上主就是这样介绍自己的，第六第七节我们又读，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一定要清除罪，追讨罪孽自父及子至孙，直到三四代。当进入重新立约的时候，上主这样去向摩西宣告他的名字，很长，上主上主之后有一堆的形容词。现代的君王是怎样出场的呢？在一些比较庄严的仪式里面，譬如我们比较熟悉的英国的皇室会这样宣告的，至高至强至尊的君主，我们的君王陛下查理斯三世，现在藉着上帝的恩典，大不列颠和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及其他领域和领土的国王、英联邦元首、信仰保卫者以及最尊贵的圣乔治骑士团君主，驾到。好长啊，是吧？如果在他的会议台上要摆一个这样的徽号的名牌，要很多张啊。皇室封号是以几多个领土领域做了什么东西，有什么身份，有什么巴闭，有什么厉害去砌成的。上帝怎样形容他自己的名字或者名号？他没有用地域领土，没有用力量或者他的神力，反而是用了这些字词，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诚实为千万人留下慈爱，赦免罪孽，清除罪，追讨罪孽。稍稍去讲解一下，有怜悯就描述一个神咧，好似一个母亲一样，会看顾保守自己的孩子，那种嘅怜惜保护。有恩典是对于一些需要者、有困扰者施加援助、帮助、拯救。不轻易发怒咧，原文就好得意嘅，系直译为长的鼻孔，即系点啊？喷气都喷得耐啲嘅，因为长啊嘛。咁所以咪不轻易发怒咯，即系喷喷好耐先出到嚟，发嬲都慢啲嘅，所以就喺金毛毒事件咪就系咁咯，冇立刻就消灭咗，一挞个手指就唔见一半人啊，唔系咁啊，有丰盛嘅慈爱，表达对神对人嗰种好深厚嘅爱，诚实或者亦做信实，个重点就系话神系可靠嘅，应承过嘅就会实行。应承过的是不会甩底，必会实现，可以信赖。为千万人留下慈爱，是表示神的爱的慈爱的阔度、深度是无边际的。有些翻译是千代人，其实那个时间的长度都是很久的。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这里讲的赦免是上帝，差不多是上帝专用字来的，在旧约。 意思就是上帝去提起、去担起、去孭起百姓的过犯、罪孽，而且上帝一定会清除罪，不会当罪无道，不会这样去容忍，是会追讨罪孽至父及子至孙，直到三四代。因为怜悯恩典不是没有公义，神会追讨罪。于是乎我们当中呢，就做爸爸妈妈、爷爷妈妈、公公婆婆就很害怕了。哎呀，我做了这些事，跟着报在阿仔、阿孙身上。当然出埃及记这里所说的不是这样的意思，这里是表达着罪的影响的范围和广度。顶着人的罪不会没有后果，同埋不会没有效果的。后果就是当然是会令到身边的人都受害，你的孩子在你身边因着你罪恶的行为，你偏执于罪、沉溺于罪，你是会好像感染了的人一样，都会惹到他，令他受害，甚至这个效果在他生命当中持续出现。他不单止是因为你自己的恶行的受害人，更加可怜他会从你身上学懂这种的罪，并且在他生命当中重复跌倒受害。我们只能够承认的确神的这份公义是我们不可以忘记，我们不可以只是讲神的慈爱，我们都要记得神是有公义的。最终这种紧张的关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舍己的行动得到解决。耶稣基督舍己的行动不单止令到那些有罪的人被称为义，即得到怜悯、得到恩典，亦都因着耶稣基督的死去彰显了那份的公义，神一定会追讨罪，亦都抹去了、担起了、孭起了神子民的罪孽。慈爱、公义在十字架完美展现。不过我们都是不要过度集中在最后这一句，成串上帝形容自己的名字或者延伸的性情，或者我们要问为什么是放在金牛犊事件里面去这样去宣告自己的名字呢？如果你是导演要拍一个震撼的戏，这班人做完错应该用回第一次上帝降临西奈山的那种景象，行雷再行得劲啲，个火再烧得旺啲，个地再震得劲啲，令到呢班做错人再惊啲啊嘛！但系上帝却系宣告自己，我系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当然，我哋好熟悉金牛犊嘅故事嘅应用啦。我哋都好知道，好快就会话以色列人衰就衰在自制偶像。刚刚讲完十戒就犯十戒了，拜偶像背叛神了。但细心一点看，你从经文一路看下来，从他们出埃及到这一段落，你想想一直以来他们是怎样跟上帝沟通的？以色列人怎样跟上帝沟通的？透过摩西嘛，是吧？他是代言人嘛，他是中间人嘛，他是中保嘛。所以上一次上个礼拜讲到的篇章，他上上落落的山在那里，神吩咐他又下来吩咐以色列人，接着上去又再听又再下来吩咐，就是这样传话的。以色列人不是立心做坏事，只不过因为他们这个在神和人之间这个中保这个中间人消失了很久，他们不知道他们会摩西最终会上去四十昼夜的。一个礼拜不见，两个礼拜不见，三个礼拜不见，五个礼拜不见，六个礼拜，四十日都嚟紧咯。佢仲未翻，佢系咪喺上边俾上帝劈死咗啊？系啊，所以三十二节咁样讲噶。我哋净系读头嗰一句蓝色，人民见摩西迟迟不下山。佢见啲咩啊？见唔到摩西落山啊，见到冇人啊。冇咗呢个同上帝沟通嘅桥梁啊，于是咪捉住阿伦，咁点算啊？我哋点样继续前行啊？唔通喺度白等啊？咁我哋揾啲方法同神沟通翻。于是 阿倫就諗到呢個市橋咯。啊，攞啲金嚟啦，咁啊整咗個偶像出嚟咯。咩嚟噶？係咪我嚟拜啊？起初可能都唔係噶，係整一個可以睇得見嘅同神聯繫嘅象徵。咁樣牛點樣象徵呢？原來喺當時迦南或者近東嘅文明，有啲文化就係形容天上嘅神咧，佢有一個坐騎啊，即係騎住牛，或者佢有一個寶座係喺牛嘅背脊上邊嘅，佢咪整個寶座喺度咯。咁啊，神你嚟坐下啦，咁咪翻翻嚟咯，係咪啊？睇得見，佢想佢哋想睇得見，確保神嘅臨在啊。所以金鵝道其實係乜嘢嘢啊，弟兄姊妹？金鵝道其實係以色列人想用自己從外邦人學到嘅方法。以前在做奴隸的時候看到那些人怎樣去拜偶像，怎樣代表神的臨在，現在呢他們當然不是大膽到說不跟耶和華，他都說這個是耶和華的。 他是要看得見，要將這個金牛，看得見的金牛跟上帝連上關係，給他們有一份很實在的安全感。我在這裡等等等，上帝沒有反應，摩西不見人，我怎樣可以找到神啊？找一塊東西，神應該在這裡吧。就是这样，这些实质的看见给他们有一种错误虚假的保障安全感。以色列人年幼就生活在埃及，成长在埃及，被众多神明偶像包围的经验成为了他们内心一种文化的包袱。一旦人生遇到这种空白和挫折，很容易内心就退回去以往那种能够令他觉得有一些安稳的人和事。其实大概起初阿伦都只是制造一个可见的象征代表宝座，但事件很快失控。这种看见逐渐令他们对那一座的偶像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被当为是神的拍档。所以阿伦就跟他说，这就是你们的神。其实这里是讲的众数， These are your gods， 即是说耶和华同佢只牛拜啦，佢哋一齐带你出埃及。唔单止去敬拜神，仲敬拜埋呢一只嘢。啊，似唔似一啲民间宗教？啊，拜个姓关嘅，拜埋佢只马。由始至终，班人要嘅保障就系佢哋希望有啲睇得见嘅嘢。但上主他是在这件事之后，他给人的保障是他自己的名字，还有他是一个怎样的神。他的姓名展现了他的性情。弟兄姊妹，神的名字才是我们的保障。在这几年，我们经历了很多人和事，有时候我们很心急，我们很想有一些方法，我们很希望可以找回神的同在，或神做事的证明。于是不断去搜寻有没有看得见的东西，可以看得见的物品，可以看得见依赖到的人，可以看得见的行动，可以看得见的地方，那些变成我们虚假的保障和安全感。但神给我们一路神子民的安全感保障是，祂是一个怎样的神，祂的名字，他是怎样做事，他是怎样的性情，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再依赖可见之物，寻求安心，寻得保障。上帝的名字提醒你，他始终是我们最大最大的保障。既然要重新立约，也都会有条文，所以呢亦都会写低呢啲条文噶。34:27咁样讲，又话对摩西说：你要把这些话写上，因为我是按着这些话与你和以色列人立约，或者重新立约啦。28，请你读啊。摩西在这里两处提到写写嘢啊，不过我们从上文下你就分得开了。做出这个写嘢行动的是两个角色来的。先看28， 廿八節紫色嗰句，他把這約的話寫在兩塊板上。呢、這個他係講上主。一開始三十四章一節話咗俾你聽，神吩咐摩西嘛，你整翻兩塊石板嚟，我會寫上去呢一啲嘅約。依家俾翻啲兩塊板摩西，寫嘅人係上主自己。咁上邊嗰句咧，二十七節紅色嘅字咧，你要把這些話寫上，就上帝吩咐摩西去寫咯。咁寫啲乜嘢啊？就是我们今天跳了的34章11節至26節里面的内容。我只是很简略地跟你、用一些图画去介绍一下。34章11至16節在这个重新立约的时候，当然就包括了之前所宣布的十诫，以及很多的律例典章、节期的吩咐等等等等。但在这些之外，上帝还另外在这一次加多幾句，講多幾句，吟多幾句，叮咛多幾句，在這個重新立約裏面提翻呢一班犯過錯的以色列人，你哋要多啲多啲留意啊！第一，唔好同當地嘅居民立約，呢個係陷阱嚟噶，會出事噶。第二，要除去喺你哋當中嗰啲異教敬拜嘅偶像嘅地方祭壇，嗰啲祭祀之物。不要跟这些的居民去敬拜别神、啊、第三，更加要小心，不要跟当地人通婚，以免将那些偶像崇拜直接带入家里面。第四，不要再铸造神像了，这个是金牛犊衰了的地方嘛，是吧？所以再提咯。还要你遵守节期要正确，也都是讲金牛犊、在这里乱咁狂欢、犯罪。不好啊，我已经吩咐你不同节期应该怎样做，你跟着做就可以了。第六，在日常的时候你遵守安息日的规定，因为你们就真的跟其他人是不同的，要分别出来。第七，就算在一些祭祀饮食的细节上，你都要小心避免异教的风俗掺杂了进去。我只是讲最后那一点，关于饮食这里。34章26節有一点挺难、明白的。那里说神特别去吩咐不可以用羊羔母的奶去煮羊羔、即是不要拿羊奶 去煮你的羊扒仔、什么意思呢？即是不要将这个牲畜、本身它的妈妈所产出的奶来到煮这只的、小羊小动物。那算了，想想、那不行啊，咁滑蛋雞扒飯可唔可以啊？你知滑蛋雞扒飯，佢原本嘅名字叫親子燉啊嘛，即係個蛋同埋個媽媽。呢度係講緊乜嘢咧？就係當時原來有一啲異教嘅做法，佢哋喺敬拜祭祀一啲節期裏邊啊，咁喺嗰啲節期佢哋先至會食動物嘅，通常冇咁多俾你食啊。他们就会将一些羊仔就用羊奶去煮，牛仔又用牛奶去煮，成为一种祭祀的仪式。那都是吃东西，不过这个仪式就代表了那种祭祀的方法。连这些你都要小心避免。弟兄姊妹，当以色列人和神重新立约，接受神给的诫命和律法代表什么？代表他们重新一次愿意脱离以往奴隶的身份，成为神家里面的子民儿女。神告诉他们，这些诫命律例是要他们知道在我家里面我的子女是怎样的。麻烦你不要用以前在埃及做奴隶的方式来生活，你也不要将来入到迦南地，你用迦南那里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不要跟着其他的异教去做一些不同的事，就算在生活里面很少的事情你都要小心避免。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个意识？有没有跟你未信主之前一些生活的习性一刀两断？有没有避免在现在不跟随这个世界去行一些神不喜悦的事？哪怕只是一些很细微的事，甚至有些时候是有些灰色的，你懂不懂得避开多一点？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 不是叫你搭在条黄线上面，黄线后面很多位你可以站的，我们是不是偏偏喜欢踩在黄线？有些人就问、啊、我可不可以做这个工、啊、可不可以做这个运动？他问，因为他知道个 origin 个来源是敬拜异教的神明的、啊、那你不练那些，你身体是不是会立刻差很多？你可以跑步、游水、健身，什么都可以、啊、做体操。可不可以多少少谨慎？ Please stand behind the yellow line。 作为神的儿女，作为光明的子女，我们曾经背过金句，从前你们是愚昧的，如今是光明的子女，光明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啊、你背过了，你追求这些。提到光明，我们很快最后有一段仔，二十九节讲摩西块面发光，好像很适合我们说要成为光，看看怎样块面发光。为什么摩西块面会发光？二十九节最底的行话告诉你，因为什么？跟耶和华谈过话嘛。但你又可以问，咦，那他对上那次就是上山四十日，下来有没有光？没有、啊、为什么今次有、啊、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在这一次再上山的时候，摩西求完情，他也同时求上帝，请你向我显现你的荣耀，给我看见你的荣耀。神说不行的，人看到我的荣耀是会即死的，不如这样，我经过的时候我会遮住你，我的手挡住你，等我走过之后给你看看我的背脊啦。那么、神的手和背脊是怎样的？当时不是用一个人的形象出现的上帝，很可能是这样的，手是代表神的大能大力，我们很多时候形容神的手臂，神用祂的很大的力量阻挡了这一切的荣耀进入到摩西的视线里面，不是祂一提就死，但上帝却是在祂荣耀离开的时候给祂看到那些余光。就好像你不会在正午望太阳的，几时可以看、啊、太阳落山你就可以望一下余光。而这种余光竟然的光度是摩西还块面 都感染到这份光，落了山还继续发光。不止啊，还要是每次、啊、他去跟神谈完偈，即是又是讲会幕起好之前，出到营外面另外有一个小的帐幕叫 Tent of Meeting， 在那里去祈祷去见神，他入回去就好像插电一样，出来又快面有光回来样。很可能就是这样，上主的谈话令到他的面继续得着这份的亮光，因为他是跟神谈论着神我们应该怎样做事，诫命、律例、典章应该怎样实行，让这个生命的诫命成为他生命的光。他越讨论越沉浸，他的生命是发光的。在原文的发光这个字词其实是有角的意思。于是呢，在文艺复兴时代美术大师 Michelangelo 米高安哲罗，他在他著名的摩西雕像，他就这样将摩西雕成有两只角的，你看到吗？那个不是雞来的，是角。因为当时的拉丁文的圣经译这一节就是摩西下来之后面有角，那的确原文是有这个意思的。那我尝试这样推敲，为什么看到它有角呢？我们中文形容光芒四射，个芒字其实是代表一些植物有小刺的意思，插出来的光芒在个面发出来，望落去唔系好似有角咁咯。摩西嘅面发光唔系普通嘅光度，人哋好惊，所以佢用个帕子去遮住。咁当然后来新约亦都用呢一段去形容其他嘅事情。喺度我只系集中讲翻，摩西唔系追求要令块面发光啊！哇，如果女士知道点样样可以令到块面发光，咁就唔使买嗰啲唔知 S 咩 two 嗰啲去查啦，系咪啊？摩西不是为了自己， 佢系为咗佢浸喺神嘅诫命律例里边，去帮人寻求神嘅话语。于是佢嘅生命不断不断接触神嘅话语，同神谈话，流露出呢一份嘅光。因为有主嘅诫命，弟兄姊妹，我哋生命就能发光。今日我哋唔需要高举某啲人先至系神人特别属灵，而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可以好清心咁样让神嘅诫命进入你嘅生命里边，成为你作佢儿女行每一步嘅准则。你嘅生命自然就流露出呢一份嘅光。当新约话我哋要有光明子女嘅样式，唔系叫好似灯泡着灯啊做电灯胆，唔系，而系你所做嘅嘢，人哋睇起嚟系唔同噶。在这个黑暗的世代，你看起来是光来的。最后我们用箴言六章二十三节一起作为总结，彼此勉励。因为诫命是灯，教诲是光，管教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但愿我们每一个作为你儿女的都知道，让你的诫命进入我们生命当中，保守我们在你的恩约里面，你都让我们不忘记去为别人祈祷，去为别人代求，愿有更多我们曾经认识关心相处过的人都能够进入你的恩约之中。求主帮助带领我们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